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。那么我们正在讲先知耶利米。我们在之前和弟兄姊妹讲了这个先知耶利米论圣约之爱，先知耶利米论圣城之罪，先知耶利米论圣殿之实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讲的题目是先知耶利米论律法之责。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。好，我们来看圣经耶利米书第8章1节到9节。耶和华说到那时，人必将犹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、祭司的骸骨、先知的骸骨，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，都从坟墓中取出来，抛散在日头、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，就是他们从前所喜爱、所侍奉、所随从、所求问、所敬拜的。这些骸骨不再收敛，不再葬埋，必在地面上成为粪土，并且这恶族所剩下的民，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处，宁可拣死，不拣生。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你要对他们说：耶和华如此说，人跌倒，不再起来吗？人转去，不再转来吗？这耶路撒冷的民为何恒久被盗呢？他们守定诡诈，不肯回头。我留心听，听见他们说不正直的话，无人悔改恶行，说我做的是什么呢？他们个人转奔己路，如马直闯战场，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，斑鸠、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。我的百姓却不知道耶和华的法则。你们怎么说？我们有智慧，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。20节到22节，麦秋已过，夏令已完，我们还未得救。先知说：“因我百姓的损伤，我也受了损伤。我哀痛，惊慌将我抓住，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吗？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呢？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？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？”好，今天我们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。我们的题目是《先知耶利米论律法之责》。这里说的这个"责"也是双重意思。它的第一层意思呢是责任，就是神借着律法对他百姓的要求，就是对我们这个生命生活的要求。第二个责呢，就是责备，就是求主鉴察，就是大卫在诗篇里所说的："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耶和华也把我常摆在他面光之中。"所以这里所说的呢，就是律法的那一个责备。所以律法既是我们的责任，又是我们的责备，使我们能够被主督导，行在他的正路之中，不偏左右。所以我觉得呢，先知耶利米对主的认识 是非常的清楚，非常的明了。这叫我们能够在主面前，因着他的话，有更多的学习，也有更多的长进。如果有一个孩子，他有一个博士的父亲，有一个博士后的母亲，家里呢有一个非常大的图书馆，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呢也很多。如果他个人不学习，他自己呢不努力，那别人再夸他聪明，再夸他有智慧，他也不会呢成为有学问、有修养的人，并且他对爸爸妈妈的劝诫都当作如乱风过耳，不往心里去，每天只顾着呢吃喝玩乐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结果呢，他的这个生命、他的学习、他所有的成绩都不及格，他还埋怨他的父母呢不够爱他，甚至没有帮过他。那当我们听到这样的孩子的时候呢，你会感到这个孩子的无知、愚蠢，但是我们却不曾想到，其实犹太人正是这样的光景。那这就是这个在这里我们所要和弟兄姊妹讲的，这些犹太人呢，他们夸耀他们有圣殿，他们有律法，他们有先知，他们有祭司，他们有先知和祭司所告诉他们的平安，他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自我的安慰里，其实呢，对他们的生命，对他们的生活无助于事，他们若不悔改，神依然会按照他们的恶来审判他们。所以，我们分享的第一个点呢，叫做回想之责。我们要回想主对我们的那一个托付的责任。这是我们所看见的。那现在我们呢，先来回顾一下这个第8章1到3节，这是上一章的延续那么上一章，也就是第7章，讲的是什么呢？神劝百姓改正行动作为，神就使他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。只可惜，虽然神从早晨起来就警戒他们，他们却不听从，呼唤他们，他们却不答应，因此神要把他们从眼前赶出去。所以，之前神将眼前的北国以色列已经赶出去了。而目前呢，同样的危机，同样的审判，就临到了南国的犹大。所以神才几次三番的打发先知到他们中间去，警告他们，提醒他们，呼唤他们，他们却是应着景象，不肯回头。所以，我们讲的这个第一个题目呢，是回响之责，也就是说，让他们回想北国以色列是怎么亡国的。好叫他们呢，心生敬畏，立刻回头，改正他们的行动，行为，他们就可以仍然 在神所赐给他们的这一个应许之地安然居住，他们就能够仍然享受白天的太阳必不伤你，夜晚的月亮必不害你，从今直到永远，耶和华必保护你，他就仍然能够得到享受这样的待遇。可是呢，我们看见这个犹大人呢，竟然是应着景象不肯回头。所以在这里啊，神就特别说，在他们的这个田野，所有的树木，在地里所有的出产，都必如火着起，不能熄灭。这是这个耶利米书7章20节的话，这是说到了在审判中百姓所遭遇的那一个可怜的，甚至是悲惨的光景。在这里呢，我们说到了几个地方啊，所以在这里啊，特别说到了新嫩子谷，还有这个妥菲特，这个在第七章的后半部分都有提到啊，那么这一个新嫩子谷也好，妥菲特也好，都要被称为杀戮谷。为什么要称为杀戮谷呢？因为以色列人在新嫩子谷焚烧儿女，祭拜偶像。如今呢，他们要在这里被杀、被葬、被弃。到一个地步，甚至无处可葬，这些尸首被抛弃在地上，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，并无人烘干。这是在7章33节那里的记载。那么，因为生还者呢所剩无几，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上，不再有欢喜快乐的声音，新郎和新妇的声音都止息了，因为地必成为荒场。啊，这是看见许多人被杀，他们在这个所谓的啊敬拜偶像的圣地，被称为呢杀戮的这样的一个独楼地。啊，这是我们看见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啊。第二个呢，过去已经被埋葬的骸骨还要被挖掘出来，抛在外面，不得安宁。到那时，人必将犹大王的骸骨和他首领的骸骨、祭司的骸骨、先知的骸骨，并耶路撒冷居民的骸骨都从坟墓中取出来。对于以色列人而言，死后呢，不得安葬，这是一个极大的羞辱。啊，中国人讲啊，叫做入土为安。可是这些已经入土为安的人，还要把尸骨挖出来，而且抛尸在外，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极刑，非常可怕的一个审判啊！这是叫我们在这里看见，这些尸骸骨被抛散在日头、月亮和天上众星之下，而这些日月星辰，正是他们从前所喜爱、所侍奉、所随从、所求问、所敬拜的，如今呢，却没有一个能拯救他们。这些骸骨不再收敛，不再葬埋，必在地上成为粪土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这个读这一段的经文， 也就是说，耶利米书第八章的开头，你会有一个看见。这里说呢，这里说到五种人，啊，这里说到五种人，那这五种人呢，就分别是，啊，这个，一个是呢，这个犹大王，啊，第二种人呢是首领，第三种人呢是祭司，第四种人呢是先知，第五种人呢是百姓。那么这五种人呢是层层的，啊，在这里你看见，啊，它是有层次的，这告诉我们犹大国从上到下已经坏到极处，啊，这是我们在这里看得非常清楚的，啊，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从高高在上的犹大王到平民百姓，死后都不得安宁，因为全国上下都行可憎的事，先知说假预言，祭司呢？在那里把持权柄，百姓呢还喜爱这些事。作为祭司，他不询问神在哪里。讲律法的人呢，并不认识神。官长呢，不行公平公义，审判呢，是不公不义的。违背神，先知借假先知，借巴利说预言，全国的百姓呢都随从无意的偶像，因此全国上下都落在神的审判里。虽然审判临到之前，这些人就死了，比如说玛拿西王，啊。他把这个偶像啊，外邦人的偶像迁到耶和华的圣殿里，比如亚哈斯王，他们呢在这个房顶上拜这个太阳神，有这个阿波罗的像啊，在那里敬拜啊，拜太阳神，这是我们所看见的。所以他们虽然死了，也不得安宁，还要把他们的骸骨从坟墓里挖出来，抛在日月星辰之下，长期腐化，成为粪土。希伯来书有一句话，令人战栗，落在永生神的手中是可怕的。所以，我们今天看见，我们要思想，要醒察，要受教，要回转，啊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剩下活着的人，就是被赶到各处的人，什么光景呢？宁拣死，不拣生。这意思是什么呢？你还是让我死了吧，别让我活着受痛苦。也就是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，并且这恶族所剩下的民，在我所赶他们到的各处，宁可拣死不拣生，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。生还者，也就是侥幸的幸存者，没有被杀，但是呢，比死还难受。这是立位记26章36节到38节的话，也就是说，神早就把这个话呢写在律法书上了。我们知道立位记讲的就是敬拜，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、赎愆祭，对不对？这是在前面的。可是到了后面，啊，26章36节到38节， 神在这里警告：至于你们剩下的人，我要使你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，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你们，他们要逃避，像人逃避刀剑，无人追赶，却要跌倒；无人追赶，他们彼此撞跌，像在刀剑之前。你们在仇敌面前也必站立不住，你们要在列邦中灭亡，在仇敌之地要吞吃你们。你们剩下的人必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，在仇敌之地消灭。非常的清楚，啊，这里说的非常的清楚。所以啊，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呢，一定要反反复复的看，啊。无论是从正面还是从反面啊，我们都要呢翻过来调过去的看，好叫我们对主的话呢更清楚的了解。比如说，这个神要恩待人，他要怎么样呢？自父及子，直到千代。啊，比如说神咒诅人、审判人，他是呢这个。咒诅呢是二三代，因为神呢这个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神。但是呢，在以西结书说得更清楚，谁犯罪，谁就担当他的罪孽。父亲的罪不必过到儿子的身上，儿子的罪也不一定啊会这个涉及到父亲。说得非常的清楚，这都是细节的这一个界限，这是我们要了解。但是如果这是一个悖逆的族类，如果这是一个行恶的罪种，那就会延祸子孙。因为他们恒久被盗，啊，父亲在那里这个烧火，母亲在那里团灭，孩子在那里捡柴火，就为了在那里给天后献祭。这耶利米书说得很清楚，是不是？那这罪孽呢，就逃不了了，审判呢，就避不过了。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这个事实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在这里讲这里面的五个点啊，这里提到的五个点。刚才说的是五种人，这里提到的呢是五个点。那这五个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过的，所喜爱、所侍奉、所随从、所求问。所敬拜的，啊，就是这个前面啊，我们在这里所讲的。那什么叫所喜爱的呢？所喜爱的呀，它的原文是两层意思。第一层意思呢是热情，第二层呢意思呢是爱意。啊，它有两层意思啊。我这个英文不行啊，我就没有办法在这里讲啊。所以，在这里说，第一个叫热情，第二个叫爱意。人的这个地上啊，都有自己的热情。比如说呢，有人呢，他就这个比较热爱这个他的事业；有的人呢，就特别喜欢钻研。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热爱，那照样呢，人都有爱意。啊，有的人可能是呢。爱自己的妻子，非常的专注。有人呢，可能是爱自己的儿子，或者是孙子，来呢，这个表达自己的这一个，里面的一个最深情的东西。那在这里说所喜爱，我们所喜爱的应该是谁呢？是神。圣经说，尽心。尽兴， 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。这个《申命记》就有这句话，不是到了新约才有的啊。那主耶稣呢，也特别说，凡爱我不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兄弟，以至于自己的性命，就不配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那我们所喜爱的是谁？我们神的爱是恋爱以至于嫉妒，因为他是忌邪的神。所以在这里，我们所喜爱的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在神面前醒察：你是爱主，还是爱主以外的？这里没有讲是多一点，还是少一点，就是你爱主多一点，还是爱世界多一点？在这里没有一个量的这一个差别，这里讲的是。我们所喜爱的，是不是唯有基督，永是基督？在这里是这个意思，啊，而不是三心二意，啊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啊，所喜爱的。那第二个是什么呢？所侍奉的，哎，这里就谈到了侍奉。那是一谈到侍奉呢，就有两个意思，啊，比如这个。施洗的约翰说：“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”那在希伯来书还有一处说呢，叫竭力进入安息。那好多弟兄姊妹都听不懂了啊，尤其是地方教会背景的，就听不懂这句话啊。为什么这么讲呢？啊，因为这个余承华弟兄他这么讲过啊。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这个努力是怎么努力的呢？难道我们是靠圣灵入门，还要靠肉体成全吗？哎，就是努力嘛，大家努力嘛，加油啊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，它原文的意思是强暴的，这是余承华弟兄给的一个正确的解释，强暴的，就像一个抢劫的，啊，他为了抢到这些财宝，他把自己的命都豁出去了，啊，这就是强暴。原文说，天国是这样的人得着的，也就是为了天国，为了得到天国的福气、天国的产业，他把性命都不顾了。拼了，这是这里的努力。这正好也应了主耶稣所说的话啊：若要有人跟从我，就当舍己。啊，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努力。啊，那第二个呢，要竭力进入安息。那进入安息呢，就不会竭力；竭力呢，就不会有安息。哎，这个胡建立啊，就是萧山的这个胡建立，他就问我，他说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？竭力的意思就是放弃一切自己的追求和执着。啊，你要知道，人要放下这些追求，放下这些执着，好难呐！啊，因为。他已经怎么样啊？惯例了，咱们就说不说这些追求事业的、追求学业的，就说我们这些人吧，从早晨起来，我们就有一个日程表，对不对？礼拜一做什么啊？礼拜二做什么？礼拜三做什么？你都安排好了。你这个人就好像机器人一样，每天就按照这些规律去做。啊，尤其是呢，你身体不太好了，需要复健，那更要受时间的这些约束，啊，被这些事物安排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安息啊？没有，早晨一睁眼就一大堆事儿等着呢，啊，心情好了还好一点，心情不好了还挺烦躁，搞得自己这个 晚上这心也累，身体也累，这是肯定的吧？这很实际吧？竭力进入安息，就是你能不能放下这一切所谓的规律性的东西，在主里面寻求安息。这是一个多么要紧的事情啊！就是跟主之间有一个联合，跟主之间有一个相交啊。虽然这些事必须做，但是要必须有主同行，求主也必在其内。这首诗歌就是这个意思啊！你也必在其内，我做这事呢，就不会徒劳无功。你在其内了，我的心里就会归回安息。邀请主和你一起做，你知道这是多么宝贵，多么要紧。所以呀，努力什么呢？你想过吗？啊，所以说在这里你要了解那个努力是指什么说的，一切是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，啊，这是这里的努力。那我们的努力是什么呢？以色列的努力是什么呢？全是在外面，无论是他们的燔祭，啊，他们的素祭，他们的平安祭。以赛亚先知也说了，我不会听。啊，你们这个既要犯罪，又要守筵素会，我不会在你们中间。对不对？很清楚，努力。第二个是什么呀？第一个是努力，它的这个意思。第二层意思是摆上。你一旦侍奉了呢，就要摆上。你摆上什么呢？摆上你的时间，这是肯定的吧？哎，主日，为什么叫主日？世界上管它叫周日，基督徒管它叫主日。啊，在启示录上说得很清楚啊，主日就不是说七日的第一日，而是主日，很清楚，这一天都是主的，是圈起来给主的。啊，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摆上，我们能不能做到？啊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摆上你的时间，可能还要摆上你的金钱。啊，还要摆上你自己所有的一切，对不对？要摆上。你愿意在主面前花时间、花精力，再忙再累也不介意。一息尚存，一脉尚动，我就不能不来纪念你。这首诗歌好吧，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。这个说的不是说爬到这里来也要掰饼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说我们要在我们所侍奉的主面前摆上我们这个人作为活祭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说我们在这里，你看见没有？我们不是为了工作打拼，不是为了生活打拼，对不对？而是为了神打拼，摆上一切，啊，世界上我们所拥有的差不多了。我还是喜欢说那句话：命中有了总须有，命中无了莫强求。哎，有的人呢，这一生啊，他的钱多一点；有的人这一生他的钱少一点。神都是量给个人的，不同。啊，你不能说呢，神就给了你三个瓜，你就非得要十个，啊，你的我要拼命，我告诉你说，拼了一辈子，最后一数还是仨瓜俩枣，哎，不会有太多，大家都一样啊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呢，就要在这个主面前呢，真的要认识这一点，啊，多得的也不会多，少得的也不会少。哎，你要知道，在神那里有奥秘，那不是我们这个人可以参透的，所以不必啊，这个没完没了，啊，这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，求神怜悯。 好，这是我们讲到了所侍奉的。一提到侍奉，就说到了努力和摆上。那就是说，你的努力在哪里？你的摆上给了谁？那下面我们讲的第三个，第三个，所随从。我觉得这个神启示这个耶利米啊，这个圣灵啊，他说的都非常的奇妙，非常到位。所随从指的是什么呢？是生活的准则，或者是你追求的方向。生活的准则和你所追求的方向。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两层意思，一层是追求，一层是目标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所随从的、所追求的是什么呢？是私欲，更多的是这些。我觉得呢，在美国已经很不错了啊，到 Costco 买一点什么草莓啊、什么蓝莓呀、黑莓呀，就很好了。我觉得都很自然。结果呢，我儿子从杭州回来，他告诉我说："妈，我从来没见过。"人家家里吃的那个草莓啊，都拳头大，从东北空运来的。我说哪天你照个照片给我看，结果他也没给我照照片，你看见了没有？这就是人的问题。小的草莓都吃不下了，得吃拳头大的，那摆在那里多气派啊，多有排场，对不对？这是你看见的，这就叫私欲。私欲一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有一位弟兄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句话，还是教会的负责弟兄哦，传道人哦，他说："世界太空虚了，我要去看一下神所创造的大自然有多么美好。"哎呀，我说这。这是从哪里的一个看见呢？这个属灵的看见真是别致啊！所以，我们今天呢，追求的是什么？那是根据你的私欲里面的那个想法，那是你的追求。每个人都不一样啊！有的人好书，有的人好酒，有的人好赌，对不对？哎，他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他里头都有他自己的私欲啊，借着这个些私欲的膨胀，借着这些私欲的满足，他就有享受。哎，所以说享受就是这么来的啊，这就是世界上的享乐。那么我们是随从世人的脚步呢，我们还是随从世界的潮流呢？唐山有一位弟兄给他的女儿报了很多班呐，这个兴趣班，那个追求班，舞蹈班，武术班，一大堆班，这孩子都忙不过来呀，最后还弄个钢琴班，所以从早晨8点一直到晚上11点，他这小孩子一直在忙啊，他比我们这些成年人还劳苦呢，你说累不累？哎。这爸妈还得说，为了你好，哎，在美国这些小孩的好，遇上假日就休息，整天到外面玩，是不是？哎，你看见，呵，不一样啊，这个教育方法不一样啊，这是你看见的，这叫啥？国内叫卷，是不是？内卷，其实就是追求世界的潮流。弟兄姊妹，那我们的生活所追求的是不是神的律例，是神的典章呢？哎，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验，这是我们需要神怜悯的，那么这是我们讲到的追求，还有一个就是目标，我们究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？有一个弟兄跟我讲，他说："高弟兄，我的目标啊，是先到新加坡。"然后到澳大利亚，最后 打到美国，我这一生就完成我的目标了。我听了以后啊，我就很感慨，啊，很感慨。所以说，我们今天把什么定为目标呢？保罗不一样，保罗说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。这个标杆不是美国。很多人把标杆都把它当成美国，啊，或者把美国作为他的标杆。可是我们要知道，保罗说：“我以得着基督为至宝，看万事如同粪土。”这是我们在主面前当有的光景。好，第四个态度，所求问的，啊，你看这个。耶利米这个字用的真厉害啊！所求问的，就是说，当你有了难处了，有了问题了，你想找帮助的对象，哎，你找谁？哎，你找谁来帮助呢？你到哪里去得答案呢？你到哪里去寻求能力呢？啊，这是我们在这里看见。那现在呢？这个有医院，那有病了找医生。哎，这是我们多有的一个光景啊，找医生，最好是这权威的专家，哎，这个才对我们有帮助。那么心情不好了，找什么？心理医生，这个现在非常的这个紧俏啊，看心理医生，对不对？那有难处了呢？哎，在这个中国叫打110，哎，是不是？这是我们看见的很实际的。哎，这有事儿了，找谁？那我们有难处了，有问题了，找谁呀？找耶稣，找神。就即使你走错了路，你甚至悖逆。犯罪得罪了神，还得来找耶稣，就像浪子回头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有许多的吃的。啊，我甚至我可以回到我的父亲那里做一个雇工，啊，哪怕做一个雇工也好。他回头了。那他的父亲有没有让他做雇工啊？没有，仍然接纳他为儿子，说把上好的袍子拿来给他穿上，披戴基督，啊，把那个鞋子给他穿上，福音的鞋，这是预备走路的，还有什么？还有戒指。戴在他的手上，我和他之间是有约的呀。神是守约、施慈爱的神，快把那个肥牛宰了，把那个牛犊宰了，给我们摆上，要与主同赴筵席呀。我这儿子是失而复得，死而又活的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看见的求问的那个对象，求问的那一个目标，是失而复得，死而又活的。感谢神啊！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失去了，是不是？哎，但是呢？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，道成肉身，神爱之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这就是失而复得，这就是死而复活，多奇妙！哎，这是我们在这里要看见，这是我们求问的对象。跟谁求问呢？跟人求问吗？不，跟神求问。这是我们要知道的。我们的答案都在神那里，我们的问题都在主那里可以得着解决。 这是我们要了解的。感谢神。那么，这是我们所说到的所求问的。那所求问的是什么呢？两个点啊，也是两个点。第一个点是源头，第二个点是准则。啊，也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源头是在神那里。那是我们的源头。起初，神创造天地，这是旧约的开头。那是我们的源头。那新约呢？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那是我们的源头。清楚不清楚？非常清楚。哎，我们的源头就是在神那里。这是我们一定要知，这是我们求问的对象。然后是准则。什么叫准则呢？好比说，这个红绿灯，这就是一个交通最基本的准则，对吧？你看见这红绿灯了，你就要守规矩啊！我很佩服这个安利啊，这个开车的时候，一看见这个黄灯，他就停了。哎，我这个人呢，就总存侥幸心理。看见黄灯啊，我就想一踩油门就过去，结果怎么样？正过去的时候就变红灯了，然后我们俩就开始往后看有没有警车啊，听见有没有这个嗡嗡嗡这个叫，哎呀，何必呢？你说啊，有平安也变得没平安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都是说神的法则定规下来。我们就要守神的法则，我们就活在那个安全感里，那个安全的那个范围里，这就是安息。哎，非常宝贵啊，非常宝贵啊。所以说呢，这是第四个所求问的。你要知道你的源头，你要知道神的法则，就不会有任何的偏差。第五个讲的是什么呢？所敬拜的来了，所敬拜的是指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到这儿来都敬拜神。圣经上第一次出现敬拜是在哪里呢？是在创世纪的22章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：“带上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把他献到摩利亚山上去。”结果怎么样啊？他清早就带着他的仆人，还有一头驴，还有他的儿子，就到摩利亚山上去了。在拉比的文献里说，没有跟撒拉商量。那要跟撒拉商量，那撒拉说：“你先把我献上吧。”然后你再献我儿子，结果怎么样？他没有商量，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。就像保罗那句话，哎，他就怎么样？他就去了。去了之后怎么样？他跟这个仆人怎么说的？他说：“你仍然留在这里，我到那边去怎么样？拜一拜就回来。”这是在原文里，圣经第一次出现的敬拜，他拜一拜，他就把儿子摆上；他拜一拜，就把他的儿子没有保留的捆绑在柴上献给神了。所以神感动啊，论大福，我必赐大福给你，没有比自己更大的。他就指着自己起誓，我要使全世界的人都因你的后裔蒙福，那个后裔原文就是单数的，就指那一个后裔，也就是神的儿子降世，道成肉身，从谁呀？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出来。后来又怎么从犹大的后裔出来？从大卫的后裔出来？你一个一个看那个源头，非常有意思。啊，感谢神！所以在这里，敬拜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是降服，是顺从。 这是两层意思。第一个是降服，神，你说的都对。约伯对神怎么说的？你虽杀我，我必信你。这话厉害啊！哎。如果一个人对我们不利，对我们不好，那我们当然是要远离啊，疏远呢，敬而远之啊。但是约伯说：“你虽杀我，我仍信你。”这叫做降服。啊，先知来问大卫，说这几样灾，你选一样。他数点以色列人以后，惹神发怒，神说有几样灾，你选一下。他说什么？他选的不是灾，他选的是我宁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，也不愿意落在人手里，因为耶和华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。落在人手里，那就是毛泽东对刘少奇，那是多么亲密的战友，最后要踏上亿万只脚，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呐！你看见没有？这就是人性。我们要落在神手里，也不要落在人手里，这是大卫对神的认识。感谢主，降服啊！他虽杀我，我仍信他。第二个是顺从，绝对的顺从，毫无保留的顺从。这是我们讲的这一个耶利米书的第8章1到3节。那因为时间的缘故呢，我们就只能讲到这里啊。我们还有2、3、4个点，我们在下个主日和弟兄姊妹分享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就讲到这里了，因为我们还没有展开，可能就结束了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啊，谢谢大家。